第38集。
周旭，你是星讯六号总装项目的负责人，对这颗卫星所有的情况都了如指掌。更重要的是，你是我最信任的人。
听了五梅的话，周旭的心里不禁一动，一种久违的暖意一下子便从心底里泛了起来。
周旭，我问你，如果你是间谍啊，我只是说如果，那么现阶段什么环节、什么数据对你来说才是最重要的？
周旭想了想回答，
对于卫星总装来说，任何环节都很重要，一个环节出错都有可能导致卫星发射失败，所以对我们来说没有主次之分。
石竹也是这样对我说的。那这么看，如果敌人在322所是为了拿到卫星轨道控制系统，到冰洋是为了获取卫星地面站的测控试验数据，那么在19院他们又要做什么呢？
周旭的表情变得更加严肃了，他思考了一会儿回答说，
322所和727站的数据都要进行检测，汇总成正样机数据以后才能进行总装，而最后的总装就在我们19院完成。
哎，等等，你刚才说什么？数据？
卫星正样机数据。
正样机数据？
五枚突然有了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。
正样机数据现在出来了吗？
还没有，我们正在对误差率进行微调，现在得到的数据还不是最终输入到卫星芯片里的数据。
那最终的数据什么时候能出来？
快了，一周之内吧。
那你觉得谁有机会会接触这些数据？
这就不好说了，至少我们项目组的每个人都可以。
听完周旭的话，五梅不禁陷入了沉思。夜色深沉，王曼玲卧室里此时正亮着昏暗的灯光，她幸福地依偎在罗宾的身旁，仿佛在回味着刚刚过去的幸福。罗宾此时靠在床头上正在吸烟，他深深地吸了一口，缓缓地吐出一团烟雾，然后目光深邃地望向静静的夜空。
曼玲，等我赚到这笔钱就带你们出国，让小虎到国外上学。
王曼玲点了点头，含情脉脉地看着罗宾。
那你愿意帮我吗？
王曼玲的眼里骤然间露出了诧异的神情。
我帮你？我怎么帮你？
我跟你说过的，就是拿到星讯六号的正样机数据。
王曼玲惊愕地看着罗宾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
你真想要那些东西？
当然，我不是在开玩笑。
王曼玲觉得心里突然一阵慌乱。
可是，
罗宾看出了王曼玲的不安，他笑了笑，把王曼玲搂进了怀里。
曼玲，我知道那些数据很重要，否则他也不会值那么多钱啊。
王曼玲不觉一愣，转过头来看着罗宾。
多少钱？
300万。
300万？
所以他才值得我们冒险吗？
王曼玲直视着罗宾狂热的眼神，只觉得一道凉意从脊背上划过。
阿宾，这个都是国家机密，我们这是出卖国家的科研成果呀。
唉，什么科研成果呀，我们的卫星技术是什么水平你还不知道吗？比起欧美发达国家差得太远了。你看，人家有这个航天飞机、空间站、月球车、火星探测器， 你说，我们这些都是小儿科的技术，有什么好保密的？
那为什么还有人愿意出这么多钱呢？
哎，不瞒你说，出钱的是国外的一家民营企业，他们没必要，也买不起这顶级卫星技术。这民营公司卫星技术的开发纯属商业用途，对他们来说，与其花几千万搞研发，还不如花几百万直接买现成的东西呢。
罗宾说着，看了一眼怀中沉默不语的王曼玲，继续开导他：
曼玲，一旦有了钱，我们就可以开始自己新的生活了。我们要让孩子接受国外最好的教育，过上最富裕的生活。咱们的小伙是个聪明的孩子，我想一定要给他创造最好的条件，不然我们就失职了。
罗宾的话语给了王曼玲极大的诱惑，一瞬之间他感到自己已经被说服了，可恍惚之中，他的良知再次提醒了他。他忽然惊醒过来，惶恐不安地盯着罗宾。
不，不行，阿宾，这是犯法的。有你在我身边，我和小虎就已经满足了，我们不再需要其他的了。
不，曼玲，我们绝不能只限于满足现在，我们必须去创造自己的未来，属于我们和小虎的幸福未来。为了这个未来，我们做什么都是值得的，都是值得的。
不，罗宾，我不敢，我害怕。
曼玲，你不要怕，有我呢。只要你听我的话，什么都不要怕，我可以保护你。不要怕，有我呢，有我的。
罗宾说着，再一次把自己的嘴唇贴了上去，并且用力地搂住了王曼玲。王曼玲轻吟了一声，便再也说不出话来。一瞬间，王曼玲觉得不只是自己的身体，就是灵魂也完全属于了罗宾。刘志军的吉普车停在了十九院的门口，此刻的刘志军人在座位上，可眼睛却早已经停留在大门内来往的人流上。大门口处，石竹正款款地走来，刘志军赶紧跳下车向石竹招招手，然后打开了车门。石竹客气地点点头，然后上了车。还没等刘志军开口，就好奇地问：
我哥说你要给我什么东西？
是的，我上次看你身体不好，就给你买了点补品，本来想让罗宾给你的，谁知他却给你打电话了，我就当面给你了。
刘志军说着，从后座拎出一袋子补血的营养品放到了石竹的手上。石竹看着手里的东西微微一愣，他说：
那就谢谢你了。
刘志军说话的语气显得有些不自在。
不客气，这是单位发的，我也用不上，就给你拿来了。
石竹突然问：
你们单位组织献血了？
献血？没有啊。
那干嘛发补血的营养品啊？
刘志军意识到自己说漏了嘴，赶紧更正：
对，嗨，献血了献血了，我在外面忙呢，没参加。
石竹望着刘志军不觉笑了：
你们单位不错嘛，你没献血还给你营养品。
是，挺不错的，那个可能买剩下了吧，所以就给你拿来了啊。
刘志军说完，悄悄地掐了一下自己的腿，他生气自己今天说话为什么总是语无伦次。石竹其实早已经听出了破绽，却并不戳穿。 他笑了笑说，
这样吧，我请你喝咖啡，有时间吗？
那当然好了。去哪儿？你说。
去米兰阁吧。
好。
刘志军说完便高高兴兴地跟着石竹开车走了。米兰阁是一处颇具情调的小酒吧，看上去石竹对这里很熟，而刘志军则有些拘谨，坐下之后便四处张望。
你想喝什么？
石竹坐在他对面轻轻地问。刘志军很不自在地摇了摇头。
你定吧， 你喝什么我喝什么。
石竹笑了笑也不推让，便抬手叫来了服务生。
两杯蓝山咖啡。
好的，您还需要点什么？
哦，暂时不需要了。等需要时再麻烦你。
服务生走了以后，石竹看着刘志军也显得有些拘谨，不知道再说些什么。刘志军稳定了一下自己，没话找话地说，
这里环境很不错啊。
石竹望着刘志军想了想。
是的，清静啊，感觉很舒服。
你常来啊？
嗯。
一个人？
对啊。
刘志军一时不知再说什么，于是赶紧转移了话题。
你喜欢芭蕾吗？
石竹听了不禁一愣。
你怎么突然问这个？
刘志军指着石竹正在盯着看的海报，海报上的广告是胡桃夹子。
从你的眼神里，我看到了你对芭蕾的一往情深。
石竹听了，眼里不觉现出了兴奋。
是吗？那是我小时候的梦想。
石竹说完，认真地看着刘志军。
我觉得你和罗宾很像。
刘志军笑了，端起咖啡喝了一口。
哦，为什么这么说？
从表面上看，你和罗宾是两类人，他外向，你深沉。
刘志军听了不觉扑哧一笑。
你是说我故作深沉吧？
石竹也不觉笑了。
故作深沉也算一种深沉。还有，你们都很聪明，而且都有一股傲气，是那种从来不服输的人。虽然跟你接触不多，但我能感觉出来。只不过他张扬，而你比较内敛。
刘志军听完，有些惊愕地看着石竹。
我们才见过几次，你就看出来了。
石竹优雅地端起咖啡，柔和的光线下，他的举手投足都渗透着一股迷人的女性气息。
你们这样的人都有一种气场，一遇见就能感觉出来。
刘志军看着石竹，突然回了一句，
这么说你也是这样的人？
我也许吧。
石竹说完放下杯子，把目光投向了不远处正在演奏着的钢琴。他的脸上不免流露出几分寂寞。
像这样的人往往都非常执着，也非常敏感，他们要尽力地把握自己的命运，所以当有人总是碰巧出现在生活里的时候，他们不太相信那只是巧合。
刘志军听了心里不禁一动，他抬起头来默默地看着石竹，觉得自己的脸颊有点莫名的发烫。石竹此时也收回了目光，不再看弹琴的人，而是静静地望着刘志军。他精致的脸上挂着罕见的柔美笑容，他的眼眸深处分明 透露出渴求温暖的愿望。刘志军感到有些自喜，
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，但愿我能慢慢地走近他。
这天晚上，他们在酒吧里坐了很久，一边喝着咖啡，一边聊着天。虽然没有触及实质性的话题，彼此之间却都感到很轻松。第二天，在一家汽车修理厂里，牛厂长看着面目全非的轿车被拖进了修理厂，满心感激地拍了拍罗宾的肩。
哎，这次真是有劳兄弟你了。
罗宾望着牛厂长，故意大方地笑了笑。
嗨，小意思，都是哥们啊。他们经常跟保险公司打交道，知道里面的猫腻，找个理由给你定个损啊，让保险公司抓不到任何把柄。全赔可能够呛，但至少能报个80%吧。
牛厂长一听，兴奋地直搓手。
哎呀，够了够了，这样我就已经很满足了。哎呀，罗宾啊，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啊。哎，怎么没见你那兄弟呢？叫上一块儿吧，我请客。
罗宾立刻笑着摆了摆手。
嗨，我那兄弟临时有事来不了，您把车放这儿就不用操心了，我来负责，修好了我给您开回去。
罗宾说着拍了拍手上的灰尘。
哎呦，忙活了半天一身臭汗。牛厂长，我带您找个地儿舒服舒服。
成啊，听你的。
牛厂长于是高高兴兴地跟着罗宾走了。在通海大厦享受完贵宾级洗浴服务之后，两个人皮塌塌地躺在高级按摩房里休息。牛厂长此时趴在床上，一名按摩师正在他背上用力地揉捏着。
罗宾啊，哎，你小子像我们山东人，直来直去啊，重情重义，仗义。
罗宾此时趴在另一张床上，也在享受着销魂般的按摩服务。
哎，谢谢老哥夸奖，以后有什么用得着我的尽管开口。
说话间，罗宾放在茶几上的手机响了，他赶紧翻身下了床。
啊，老哥，我接个电话。
罗宾说着便拿着手机出了按摩房。他挂断电话，径直走进更衣室，打开储物柜，迅速地从牛厂长的衣服里摸出了一串钥匙，然后他转身进了卫生间，反锁了门，拿出早已准备好的拓模工具盒，将保险柜的钥匙重重地往印泥上一摁，然后打开了卫生间的门。宋子杰此时已经守候在门外了。罗宾不动声色地把盒子往宋子杰的手里一递，然后便信步返回了更衣室。按摩房里，牛厂长鼾声正响，已经睡着了。跑马场上朔风呼啸，呵气成霜，来这里的人寥寥无几。宋子杰此时紧裹着一件棉大衣，正若无其事地坐在训练场边，看着站在一旁的罗宾。
钥匙和工具都替你准备好了。
宋子杰说完，捧起了一杯刚沏好的热茶品啜起来。罗宾望着不远处刚牵来的一匹健硕的英国纯种马，等待着宋子杰的下文。宋子杰放下茶杯，接着说，
50万定金已经打过去了，你查收一下，事成之后把东西直接给我，剩下的钱我照例打到你卡里。
钱的好处，宋哥办事我放心。
宋子杰随后瞥了罗宾一眼。
下一步的事情你准备的怎么样了？
印刷厂的地形我很熟悉，那天晚上没有保安，只有两个值班的，有咱自己的人。
宋子杰看着罗宾不禁笑了，
看来王曼玲已经被你搞定了。
罗宾瞥了宋子杰一眼，脸上露出了认真的神情。
我可是真心真意的对待人家，要不谁能给我卖命？
宋子杰听了以后更笑了。
啊，好好好，爱江山更爱美人嘛。阿兵啊，看来你这次是财色兼收啊，最后可别抽不了身呐！ 啊！
宋子杰说完，笑得更畅快了。罗宾却挺不住了，他胸脯一挺，
哼，宋哥，你也太小看我了。我罗宾不害人，只求财。谁帮过我，我心里记着，有恩必报。但是，如果有谁挡我财路，我也绝对不会手下留情。
嗯，恩怨分明，侠骨柔肠，好，好啊，嗯。